我昨天跟那个朋友说话的时候出了个什么什么洋相，我上星期做这个项目是不是让我领导对我失望了，未来有好多烦心的事儿，一想到我就狂躁，我根本不想开启，我在拖延，我越拖延我就越憎恨自己的拖延，但这些事儿它不可能自行解决。
人类的大脑有一个出厂设置，是对确定性的痛苦过度敏感，又对不确定的痛苦严重低估，所以当你面对这种立即行动带来的情绪痛苦时，我们非常容易选择逃避，而且这个时候根本意识不到如果 deadline 未完成带来的天大的麻烦。
我现在已经不会再苛责自己了，能启动就启动，启动不了也没有关系。事实证明，假设我真的想关上这个手机去睡觉，我就选择站起来去洗手间打开水龙头，基本上只要做到这一步，我后面的入睡就已经可以很丝滑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我们的第95期，
欢迎大家。那这一期播客呢，也感谢暂停实验室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在开始聊这一期之前啊，我想先和大家说一下我和红红我们为什么想聊这一期。因为毕不了业一直有一个很传统的项目，就是我们开听友群的时候会征集一次听友的问题，而且进行系统性的回应。但是我们之前呢答题有问大部分都是职场问题，但有一个话题其实我一直特别想聊，而且我发现确实是每一个人的不同阶段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拖延。
我才发现我们95期了，好像没有一期系统性的聊过拖延，对吗？但是拖延这个词在我们的听友里面，你看就是昨天晚上五群大家还在说拖延，就是说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课题，他自己最大的课题就是想改善拖延，然后一堆群友在那里表示呼应。我正好看到了，我就艾特一姐，我说正好我们这一期就要来聊拖延。确实包括我自己，很多的时候真的也会陷入到拖延的这种状态。而且朋友们，也不是说打个小小的鸡血，我那天看了一眼日历，已经四月了，四月下旬了，鬼故事2026真的过去三分之一了，时间过得很快，很多我们拖着的东西如果再不着手行动真的就有点来不及了。我印象中也确实有身边很多朋友或者群友和我说，他脑子里面有很多计划，想得太多，但总是开启不了，不知道怎么才能根本上的、系统上的去改正这个小毛病。也会有朋友说，尤其是身边一些还在上学的朋友，会说最近要准备毕业论文，特别焦虑，总是在对抗拖延症，拖着不去图书馆。也有一些可能正在工作职场的朋友说，你就一工作一做事情就习惯性的玩手机，而且现在社交媒体说实话太丰富了，就是把电脑打开，今天的待办事项一列，就开始刷小红书，就开始刷抖音然后时间浪费了，发现什么也没做。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也很着急很焦虑，我打开抖音小红书我也没有完全的娱乐，我可能是今天想写一个述职报告，我就打开小红书搜怎么写述职报告，然后一个上午就过去了，反而让我的这个信息接收更杂乱了。所以我们也确实也征集了很多听友的答听友问了，就是我们这一期来专门的攻克一下，带着我自己带着一姐，怎么才能克服自己的拖延心理，提升做事的能力，怎么才能够更好的把握时间。
红红跟我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都容易带着一种非常强的自责，就是我一拖延好像就等于我这个人特别懒不自律，然后我好像就没有行动能力了，我们就会非常质疑自己是不是失去了执行力，是不是有问题。我在准备这期资料的时候有一个发现，是找到的一些论文非常权威的，他直接就提出来了，其实拖延不是我们以为的懒或者是时间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情绪管理的问题。因为我们拖着不去做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我不想做这个事儿，而是因为我们想到要去做那件事情就感到焦虑，或者说害怕失败，或者说觉得可能是太无聊了，或者是太痛苦了。所以拖延其实是在帮助我们的大脑逃避那种负面情绪，就很容易一想到一件事儿，一想到立刻要做，立刻马上我们就逃避了，跑走了，就是启动不了。
我太有体会了，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自己观察还有身边的一些朋友吧，其实有些时候越自律的人，就是或者说是对自己要求越高的人，他反而就越拖延，这是我的一个观察。而且第二个观察是，有些时候包括我自己，越重要的事情我越要拖。我经常在我第二天特别需要早起，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要进山，有一个越野跑的训练，或者我第二天要拍摄，要非常非常早起。我一般的时间可能在10:30，因为我吃饭比较晚嘛，就结束进食，11点洗漱，11:30就怎么着也躺在床上了，然后就12点之前睡觉。我睡觉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早的，但我只要在第二天有一个特别需要早起进行高强度，无论是高强度工作还是高强度训练的晚上，我就总会拖着自己不睡觉。而且就像刚才一姐提到的，就越告诉自己该睡了，越开始刷手机，越烦躁，就感觉我被冻住了，身体僵住了。而且就是会陷入到一种自我攻击，那种感觉是有一点无力的，就明明知道后果，我就告诉自己，我说你再不睡，你呀就只能睡4个小时了，你再不睡你就只能睡3个小时了，但就是迈不出那一步。所以这次准备聊拖延，我和一姐也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不再逼自己了，咱们别再熬那种什么自律人设，不要再要求自己更进步了，而是真正从情绪上，从根源上帮我们松动一下，至少让我们停止那种无谓的自我攻击。
没错，因为逼不了业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说第一性原理说的很多啊，是一个很喜欢去拆解分析的一个播客，这些内容也会有，但是我们这次就是想像红红说的，我们是不是不要逼自己去松动一下。所以我们这次呢专门去体验了一个跟拖延相关的训练营，也就是我们这期播客的赞助商暂停实验室的拖延应对训练营。那其实这个暂停实验室呢，我早就知道，因为我们有很多欣赏的主播，红红咱俩都认识的，其实都在推荐，所以这次他邀请我们体验，本来是想问我们想体验哪个产品，有什么情绪的，有效努力的，拖延应对的，很多个方向。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大纲设置都很科学，但是讨论下来大家真的每天都在说，我想解决我的拖延问题，我想解决我的拖延问题，所以我们俩就直接选择了这个主题。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毕业生不是真的懒，就是我们俩说的很有上进心，但就是在有些时候动不了了，卡住了。这个确实也是暂停实验室最擅长的地方，所以我们俩就自己去参加了。
哎，没错，就刚才一姐你说的那种想动但动不了的卡住感啊，暂停的两个营，一个叫有效努力，一个叫告别拖延，我真的都觉得很适合我们。但是在趋利和避害这两者，我们先选择避害，先把这种动不了的卡住感给解决。因为我和一姐在之前也有不同程度的拖延，而且动因和具体的事例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们两个也是真的花了时间去跟了他完整的一期告别拖延的训练营，跟练下来确实觉得很有收获，能帮到我自己，而且也能够帮助到我们有相关困扰的毕业生，所以想推荐给大家。这个训练营我体验下来的这种感受，它不是那种教你排日程表打鸡血，或者我们传统的那种就是设置模块时间呀，番茄时钟的那种常规的方法，而是从为什么你会拖延的这个底层逻辑开始的。
真的是，我在参加暂停实验室这次训练营之前，我知道我自己偶尔会拖延，虽然频次不高，但是参加完之后才能真正的去深入分析一下拖延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想起来真的是太糟糕了，真的就是一边焦虑一边拖延，然后听着自己心跳加快的声音，还能感受到一种压迫，但真的就是动不了。而且因为本来执行力比较强，拖延的次数比较少，所以我真的陷入这种状态的时候，触发的诱因可能是因为比较大的压力啊，或者是我考虑到了一些不太好解决的公司问题。但是其实我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并不会意识到有什么情绪，我只是单纯的就会在一种无法启动的焦虑或者僵硬里。这个时候我其实自己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恢复，来调节，来启动任务，但这个时候我其实并不能够意识得到我的这种焦虑和僵硬是因为我的大脑里面可能真的是有什么样的东西触发了一些诱因，把我自己卡在了这里。拖延这件事情本身啊，并不是让我停下任务的那一刻，那5分钟或者那1个小时，而且更可怕的是呢，它会让我花大量的时间去处理我意识到自己拖延之后产生的焦虑，然后当我真正解决掉这个拖延问题进入任务的时候，我又会发现， 诶，这个任务好像没有那么困难，好像这个公司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那我就会意识到，那我刚刚的那个拖延，那一种畏难的、压力的、焦虑的情绪，那不只是一种可以调节的东西吗？只要你调节好了，好像立刻就可以丝滑完成，没有那么可怕。所以我觉得拖延背后的这种让人情绪变得很麻木、很僵硬的情绪，是一定有办法可以去干预，而且是一定要去干预的，它可以直接就打破你的那种恶性循环。
一姐，你刚才说的这种在拖延的时候，尤其是你遇到一些不太好解决的公司问题，你就会陷入情绪。我理解你更多的不是拖延造成了很大的问题，而是你意识到自己在拖延，你就开始攻击你自己了。
对，
你陷入了情绪的这种僵滞里面。但这种情况以我对你的了解应该还是比较偶尔发生的吧？
是的，
就是比较少。但是和你相比，你也知道我们两个的性格，你是偶尔，但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受到强烈情绪干扰的人。如果我的情绪丝滑，我可能就是这一天执行率超高，我能干八件事儿，有点夸张，同时给别人做饭，同时给身边的人情绪价值，同时自己健身跑步，同时给自己做一顿营养满满的饭。但当我的情绪上来的时候，可能这个情绪无论是亲密关系中的波动，或者是一些来自外界的压力，就很容易让我陷入自我攻击。这个时候我认为啊，我都不是拖延了，就是整个人会陷入一种停滞的状态。而且我发生这种情绪的时间大概率是在晚上9到10点，可能是因为白天发生的一些工作它推动的没有那么顺利，或者我工作的同事他那边环节出了一点点的问题，没有按时的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别人的问题，对吗？
对，是的。
但是我就卡在这里，我就开始大脑里面一直去想，就是如果他没有把这个东西交给我，其实那件事儿明天完成处理也是可以的。但我就会觉得明天我的时间来不及了，如果我的时间来不及，我就会出错，或者是这个人他迟迟没有回我的微信，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是不是我太 push 了，是不是我白天哪句话说的不好。我的感受就是焦虑恐惧，这个时候我整个的情绪身体都很僵硬，坐在那里，我既没有办法让自己去吃饭，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去休息。按理说我们现在在一个理性的人的角度来讲，如果今天的工作没有办法完成，或者事情停滞了，但是现在你自己也解决不了，那我们更加
就应该去休息。
对，就应该吃饭，对吧？你就明天再做，其实世界离了谁都是还可以正常运转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让自己休息吃饭，甚至没有办法好好的让自己去娱乐或者睡觉。我推迟的行为就是继续的刷手机，或者无情绪的压力的情绪性进食，拖到很晚。所以我刚才说的很多这种负面的一些状态的描述啊，但是我想先说一个特别重要的认知，就是我和一姐都在说我们可能有彼此拖延的情况，但为了准备这一期播客，我也是看了很多的研究和调查，也阅读了很多相关的文献。其实拖延症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谁有病，也不是你真的有问题，它在我们整个的蓝色星球上 95% 的人都会有，它就是我们这个人情绪大脑设置的一个自带的系统故障。有很多研究和调查都表明啊，其实在偏年轻的群体，比如说大学生群体中，存在拖延现象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普遍都在 90% 甚至 95% 以上。但是不仅仅是大学生啊，也有非常多的职场，就是一位荷兰的学者对职场的几千个在职的中年人做了问卷，参与者中也有 88%， 将近 90% 的人承认自己平均每天有2个小时会陷入拖延。那就再不要说我们毕业生群里面有很多还在读大学生的朋友，就是2024年一项收录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数据库的中国论文，他调查了也是1000多名中国大学生的拖延情况，其中这个数字 95.7%承认有学术拖延行为，而且半数以上达到了慢性拖延症的水平。我就想说，是不是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
都要疯狂的拖？哎，真的是，我有一个妹妹正在念博士，她6、7月就毕业了。我这2个月和她聊天，基本上就是聊到头聊不到尾，每天聊天就是在说：“姐，你别和我说别的，我最近要写论文，但是我好不想去图书馆。”
但是她又来找你聊天了。
但是她又要来找我聊天，就真的是能感受到她自己的 拖延和焦虑，同时他又很想写，但是可能又难以克制。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拖延始终是我们每天生活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而且听友们，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在和这个世界上 95% 的人共享同一种系统故障。它虽然不会轻易的消失啊，也是偶发性的伴随着我们。就读书有读书时候的拖延，工作有工作时候的拖延。我觉得像我自己，一会儿我们会说到，我对自己好，我享受也会拖延的，我睡觉也拖延，吃饭也拖延，换了环境，然后你换了一个新的，重新开始，你又拖延了。拖延成因的复杂性是非常非常值得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拖延其实它是个冰山式的问题，在这个表层下涉及了很多的因素。刚才一姐提到了情绪层面，这个情绪可能会包括了完美主义、压力回避，包括你的焦虑和自责，还有我们大脑的认知层面，比如说你的任务定义模糊、意图不清、注意力分配的不够好，包括我们的行为层面，比如说可能会有启动困难、习惯性回避或者一些成瘾性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拖延的这个冰山的一角，我们更要往下去挖的是造成拖延行动的这个下面的冰山，我们要去探究一下，才能更好的对症下药，去针对性的攻克。
是的，这个攻克我告诉大家，我替大家做了，做的时候我发现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我就要和红红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就到底有哪种拖延的一些形式，有哪些类型是我们在日常中真的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我把这个 part 起了个很好的名字，叫拖延症类型你集齐了几种。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以为我只有 A 的情况下才会拖延，后来我发现 BCDE 全部都会中招。
大家一起来集卡看一下你中招了几种。
我先来说一下第一种非常普遍的情绪性的拖延，就是我和红红在开篇的时候我们和大家描述到的情况，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种，而且是里面最普遍的这种焦虑压力型拖延。这类拖延带来的个人表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很紧绷呀，心跳很快呀，脑子很乱呀，很麻木呀。但其实这样的背后有一个核心的情绪叫做恐惧。这个恐惧呢，一般情况下是觉得我做不好，比如说我在这个时候一般想的就是这个公司的问题好难解决，我能把它解决吗？如果解决不了会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其实你结束了拖延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么简单可以解决，但是你在启动的时候，你在想的时候，你在想要立刻去行动的时候，你可能前面会想到一些后果，你觉得胜任不了，你觉得为什么这么难不得不做，就是因为这些情绪在影响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并不是被任务卡住了，就是被我们的这些紧张的恐惧的情绪卡住。我们之前聊过心流，我们容易进入心流的任务是难度超过 4% 到 5% 的这个区间。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觉得一项任务是几乎可以胜任和完成的，一般就没有什么可拖延的。比如说我自己就不会拖延吃饭或者说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是有一些事情一想起来我们就觉得很有压力，比如说大家读硕士的这个毕业论文，我们当时的毕业论文还要写英文的，那肯定是一边拖一边 push 自己，一边又拖一边 push 自己。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聊的很多很多的种类，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中招。
刚才一姐说到的是情绪型的拖延啊，那我们现在在聊第一种核心情绪对吧，就是恐惧。
恐惧
造成恐惧背后呢，可能是怕做不好，觉得没有办法胜任，这种基本上都是工作稍微有点复杂，你担心你没有办法胜任，所以为了逃避有点害怕，你就会拖拖拖，然后表现的话就是紧绷、心跳快、脑子乱、麻木、僵滞、焦虑对吧。我就不是，我是对于自己恐惧的项目是最不拖延的，我就是要迎难而上。我这一天，我比如说这一天我有八件事，我做的最不拖延的那件事就是我先把最难的搞完。我今天要跑一个，我现在要恢复自己的马拉松训练周期了，又开始恢复跑步了。我今天看了一下录播课，对于我来讲没有要跑间歇跑那么难，我早晨先起来第一件事我就先把这最难的干了。所以刚才妮姐说的这个因为恐惧造成的这种拖延的行为，在我这儿其实还是比较少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往后面去讨论，就每个人这个拖延的诱因
完全不一样。刚刚那个真的特别普遍，但是大家也可以学一下红红，如果你觉得你焦虑了恐惧了是这种拖延类型，你先把那个难的干了，干完之后你会发现哇我今天后面的工作都好简单，这个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那我们接着说一下第二类，第二类叫厌恶型拖延。这个我们个人的表现可能是排斥 回避，就是你心里想到这个事情，你就是啊，我好希望这件事情不存在，我好希望我根本可以不去做这件事情，引发的一种拖延。一般这个背后的情绪呢是愤怒或者说是烦躁、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为什么我一定非得必须要去做这件事儿？
就不是恐惧了，而是烦。
对，我准备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完美中招了一件我一直不知道缘由的事情，原来是属于厌恶型拖延。就是我之前在播客里说的，比如说发票报销，有一些什么行政上的东西我要去银行办理、或者说这个换工作要把什么档案类似的这种事务性
的，我
的
那个档案我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你要不停的在各种人事局转转转，我根本就拖一年拖两年，我现在感觉已经是个黑户你知道吗？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我的档案也是每次换完工作可能要过好久，特别是我的户口也是离开了上一份工作可能本来要转一下，结果过了好多好多好多年可能都还没有去做，这个就是属于厌恶型拖延。而且我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是吃过亏，但是就是改不掉。因为我在播客里跟大家也不止一次分享过，我的那个发票贴发票报销这件事情让我的损失很大，因为我真的非常讨厌做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讨厌。那准备这期的过程中我就会发现，原来我是因为可能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无聊太枯燥，太让我觉得我整这个发票要好几个小时，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浪费了，而且是在为工作做一些这种偏行政的事情，真的让我非常难受。我因为这个发票啊，三个月的有效期啊，基本上真的经常是拖了半年，然后拖更久，久到之后不能报销了，损失了好几万块钱。
是，所以你这个也是情绪性拖延的一种，就是它背后的情绪是愤怒和烦躁。那情绪性拖延还有哪几种类型呢？我们都来对症看一看。
还有两种也非常普遍，我觉得红红我猜你可能会中招某一个，等我说完你可能就知道了。那第三类叫决策型拖延，决策型拖延它的这个表象呢是反复比选，反复查资料、反复搜集信息，就是不决策。
反复点外卖算不算？
算，就是你点外卖，如果你要选半个小时或者你要选一个小时，那显然就是超出了本来你应该点外卖花的时间。
对，我和你说，我的好朋友就是他点个外卖，我俩比如说那天一起去撸狗了，我说你随便点个外卖吃，然后到了五点多我说外卖呢，他说他还没有想好点哪个。 Exactly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决策性拖延，他就反复的对比，反复的选，反复的查，但是他就是不做决策。
是的，这个背后的核心情绪是哪个？是迷茫，就是不知道哪个对、或者是一种后悔厌恶的感觉，就是我不是怕我选错，而是把我选完了比如说不好吃，或者我选完了后悔。这个呢我自己基本上没有中招，但是只有在一个阶段算是中招过，就是过度谨慎的一种情绪吧。就是我在刚毕业的时候选工作，当时有两个方向的工作 A 和 B， 两个我都觉得都不错，都挺好，也都给了我 offer， 结果你猜我是怎么搞的？我是真的问了100个人去调研他下一个阶段再下一个阶段以后大概会长成什么样子，真的是过度谨慎，就是因为选择的恐惧。因为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我会觉得比较重要，然后在 A 和 B 之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但是随着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其实我上一份工作换这个动作只思考了2个小时，就是因为我觉得想得很明白，过去10年的积累让我充分的意识到我下一个工作我想做的是什么，这样就没有那个迷茫的情绪了。真的是2个小时 versus 刚毕业的时候问了100个人，这就是典型的决策性拖延。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一步真的很有必要，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哪一种拖延，这种拖延背后它的问题底层的情绪是什么，才更加有利于我们一会儿去对症下药啊。包括像一姐刚才说的，就是这种决策性拖延它背后的那个情绪有可能就是迷茫还有后悔厌恶，就不是怕选错，就是你怕选了后悔。其实你刚毕业的时候选工作嘛，肯定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听友大家也面临着比如说选工作问了100个人过度谨慎，但是他其实就是不敢选怕后悔。我们在之前有一期听友的那个播客里面不是还说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但前提是你先选嘛，本质上还是认知上的、我觉得有点卡住，我们一会儿也可以来聊一聊。说到这里啊，我必须要说，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就在决策性拖延，因为我录完这个播客就要去吃饭了，我想让大家帮我投个票， 我就是还没有发给小张，就是我对象我们要去吃哪个，你知道吗？一个是福建菜，就是经常出现在我的那个 vlog 里面，一姐帮我选一下。还有一家是那个广州的鸡堡，就是我觉得它有很清淡，
哎，那个也很好吃。
对，你能帮我选一下？其实在录这个播客，
我就特别想问，这个选吃的点外卖真的选不出来，这个背后是什么是情绪呢？我是真的从来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你知道我点外卖，我也是我对象点外卖要选20-30分钟，所以我在家就是我点，我5分钟以内一定就是点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家都能吃得好的一个。
就是你刚才说的决策性拖延，你都拆解了，背后就是迷茫和损失厌恶。我怕我吃了这个就想吃那个，这不就后悔吗？所以你帮我选。
不是真的有人会这样。
责任外包，我为了不后悔你帮我选。
我给你选鸡堡，真的鸡堡很好吃，非常非常好吃。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对，
OK， 我们看最后一个完美型拖延。这个也是我一听我就脑子已经浮现出来了，我前司的小同事。因为完美型拖延就是那种你有一个任务，你有一个工作，可能你有一个 PPT 或者论文，你去反复修改开头，你这个开头你怎么都改不好，改不好那你就停不下来，你就后面2、3、4那么多重要的东西是吧，什么 case study 什么 literature review， 你就是不写你的开头，你的这个 introduction 你可能写了3天1个星期，主干没写，写开头写一个星期，或者说一些重要的 PPT，本来明明这个 PPT 是很长的，但你第一章你就是要写3天，然后第4天就要交了。这个真的我前司的小同事，新入职的员工都特别容易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教了他方法，然后我还跟他说 deadline 比较着急，3天4天交，然后2天之后我问他到哪了，有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他这个主干还是有一些，我觉得如果他要讨论我可以和他讨论，结果人家告诉我，哎呀，就是还没有到那里呢，刚写了个开头还在构思。
所以我感觉你的这个之前的组员他是有点过度在意，他有点缺乏了一些自我认可，才会一直在那里反复的修改开头停不下来，或者就思考单一的问题，然后总是不肯推进或者做下面的交付。那这个底层其实也是情绪的一种，对吗？
有点会容易羞耻，就是你说的我可能不太认可自己，我会羞耻于我做的东西不够完美，本质呢就是对一种我不够擅长害怕做不好的担忧和害怕被批评的一种羞耻感。
那我们刚才聊的都是情绪性的拖延啊，从核心的情绪，从恐惧对吧，然后再到你烦躁觉得这事儿无聊，还有迷茫怕后悔，包括刚才一姐提到的羞耻。我还蛮好奇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情绪，我们经常说情绪情绪情绪这个事情不上秤它不重，一上秤能有千斤重，它怎么就这么轻易的就能让我们卡住动不了？为什么情绪真的就让我的身体不听使唤呢？它的底层的机制，就是我们来拆解一下究竟是为什么。
情绪拖延的底层机制，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我们稍微拆解一下，我们这种情绪拖延其实是我们大脑的边缘系统，就是主管情绪的那一部分脑区劫持了前额叶。
前额叶现在好火，就好多前额叶博主。
是的，因为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用前额叶，我们的执行脑，我们去拆解，我们去做事情。但是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我们的情绪脑直接把它劫持了，直接把它相当于绑架带走了，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拖延它其实是一个短期情绪调节优先于长期目标追求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我们刚提到了拖延不是在逃避那个任务本身，举了很多例子，而是在逃避这个任务带来的不舒服的反应。然后这个反应，这些不舒服的情绪本来在大脑里一出现，它就直接被视作一个威胁，一个警报。因为情绪的这个记忆是不经过理性审核的，你想你情绪出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咱们是意识不到的，它直接就触发了你身体的僵化反应。你要反过来你再去追问，你说啊，我这是什么情绪，我可能才意识到原来啊，那是那样的一个情绪。比如说这些威胁有可能是小时候你妈总说你做事情怎么总是虎头蛇尾，那你就不敢开始。或者说是你小时候写了作业，你的老师老是批评你，你说你怎么这么笨，那你就是面对论文，面对一些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不敢交付。或者说是就像我上一次上上一次贴发票我都特别烦躁，所以我就有个标签叫做贴发票等于烦躁，等于我要花时间，我要去做这么 dirty work， 我的这个自我价值得到了否定，我会很愤怒。这种情绪一出来，那我们的这个执行脑直接就被挟持了，它就直接不工作了。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一个多个学科交叉验证过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大脑对当下的痛苦有非常强的评估和感知，但是会对未来的痛苦打骨折。意思就是说，我对于当下的立刻要做的确定性的痛苦过度敏感，但是对未来的不确定的痛苦严重低估。拖延的本质是什么？是这种我立刻行动的痛苦远远大于未来的不确定的痛苦。比如说我现在贴发票，我特别烦躁特别愤怒，我不贴，
你未来的痛苦你打折了，他未来让你那么痛苦。
对，我未来的是20000块钱，我当我真的面对我那个发票报不了的时候，20000块钱我的大脑是会尖叫的。但是我在拖延的当下，我真的不知道我损失那20000块钱我会那么难受，我真的会想抽自己那个时候。
这个刚才一姐说到的一切，就是我们在追根溯源，再去聊情绪，再去聊它的底层的机制，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情绪我们意识不到。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个情绪，它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躯体，你可能有一些躯体化的行为，比如说你胸闷，比如说你僵滞，比如说你就是觉得很烦躁，想要去大喊大叫，或者你就是很down，你都没有意识到是什么触发了你的这个行为。本质上真的是需要我们去往上梳理一层，去识别这个情绪的。那我在体验暂停实验室的拖延营的这个过程里面啊，我发现刚才一姐说的这一套在暂停实验室里面的名字，对我来讲很有效的一个概念叫做识别回路。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无论是从情绪拖延，无论是恐惧还是损失厌恶，还是对当下发生事情的感知过于强烈，这些一切的一切，它都是一套精密运转的一个闭环。我想来给大家小小的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识别回路是非常重要的啊？它其实是由四个节点构成的，就是你的触发、感受、行动和结果。而且我们在之前很多期播客聊过，如果你不把这个回路搞清楚，就是荣格说的，他一直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就会不停的自我实现，你就是今天这个月不报销想抽自己，下个月又不报销，
哎，好多次了哈，真的不是一次的。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正视拖延和识别回路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首先在拖延开始之前，它会有个触发点，就是你扣动这个扳机，它往往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有压力的未来的任务。比如说我自己，就是同事还没把资料给我，但明天就要交了，这个不确定性可能是第一张这个扳机，就是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对于一姐而言，就是我今天一个票，明天一个票，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那个过期的 deadline， 所以它很模糊，它很有压力，这个就是你的触发点。大家一定要追根溯源的去找到这个点，我们才能去追根溯源。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大脑的前额叶就会受到干扰，你前额叶的功能就会下降，你感受到恐惧的杏仁核就会非常的活跃，你头脑会感受到噪音，这个时候你会被焦虑和恐惧占据。比如说你就会这样去想，如果来不及我就会出错，或者一姐说的是，哎呀，我再不贴发票，这些发票好烦好烦，我为什么要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这些都是你头脑里的噪音，它是想法并非事实，但是它却制造了非常真实的情绪风暴。那么第三步是什么？你身体的冻结与反抗，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些被卡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躯体化了，在风暴中我的身体变得僵硬，还会有一种无力感，这个时候我既没有办法去推进工作，我也没有办法允许自己好好休息。那在卡的这个时候我会做什么？我会选择拖延这个看似安全的暂时的避风港。具体表现是啥？无意识进食，真的，我们家那个，我再也不能在我们家买什么猪肉脯心干和薯片，就无意识的吃，继续刷手机，迟迟不去洗漱，而且我看剧，我的大脑里我根本就看不清那个剧在演的什么，但是我就是12点、1点、2点了，我还不去睡，其实我是在奖赏我自己，我获得的预期奖赏是短暂的情绪麻木。它其实就是一种逃避嘛，就是我只要不想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我只要不做就不痛苦。
对，那最后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恶性循环的苦果，后果就是疲惫的身体、蹲积的任务和更深的自我谴责。那我刚才说的这个识别的回路，它如果不断的强化，你不用一些特殊性的人为的干预去打破这个闭环的回路的话，那就会在焦虑、拖延、更焦虑的这个漩涡里面打转出不来。所以刚才说的这些可能就会造成习惯性拖延，让我们形成一些固定的行为模式，那即使明明知道对自己有害，也是很难做出改变的，会让我们受伤受得更深。
那怎么解决呢？既然我们刚刚分析了那么多原理，而且分析的是情绪脑在挟持前额叶执行脑，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其实应对之法就是我们必须在当下和我的情绪脑谈判。我要先去认识情绪，我去了解刚刚红红说的那个闭环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再去启动和继续完成任务。所以顺序上来讲，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去识别我的拖延状态和行为，就是首先我拖了，比如说我没贴发票，我要报销我又没有去做，或者是我有一个很难的任务 deadline 是后天，我本来今天就开始了，我就非要等到明天下午才开始。那首先这样的行为我们要先去识别，我们要去意识到，哎，原来这个任务我又在拖，然后我再去问自己为什么拖呢？我这背后是有什么样的情绪？因为你有可能没有办法先去识别情绪，再去识别拖延，你需要先意识到，哦，我拖延了，我再去追溯到底是什么情绪诱发了我这种拖延，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上面四种里面去选，甚至你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比如说我是焦虑的拖延呢，我是怕我写不好论文，还是我是完美主义型拖延，就是我只敢做个开始，我不敢再继续。意识到了之后，我们就要去强行的干预，就要去把这部分情绪处理了。处理之后，我们再去启动。在这个处理情绪和启动这个过程中，其实之前播客咱们也聊到了很多次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发现拖延了，有情绪了，脑子卡住了，我就立刻马上启动注意力去做一个别的事情。比如说我先起个身啊，我们交流下来大体上是管用的，但是确实不是所有的任务所有的情绪都是这种你让自己换一下注意力，你去起个身，你去跑个步就能解决，因为每一个情绪背后底层的逻辑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再一一的小小的为大家再拆解一下。比如说第一种焦虑型拖延，因为它背后的底层逻辑是恐惧，这个时候你直接去启动其实容易变成硬扛，就是你的焦虑没缓解，这个时候还去做事情，哇，那个时候你会有非常大的压力的，你真的会越做越焦虑，对，你会很难受，这个恐惧会直接让你的前额叶死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调整，这个时候比较有用的方法真的就是很传统很传统但是很有用，先深呼吸，我先感受我的呼吸，我先感受我的身体，同时我允许自己焦虑，意识到自己这样的情绪，然后我再去鼓励自己说，你看之前的某个任务我做的也是不错的，这一次虽然也比较困难，但只要我慢慢的开始，我以后一定也会做得很好。你要让自己先不要陷入到那种恐惧里，允许自己有这种畏难的情绪，然后鼓励自己咱们再去做。开始了之后呢，那就是用我们之前的方法有很多啦，就是先做一些好上手的小任务，激发我们的微笑奖赏，降低皮质醇，然后再渐入佳境。所以第一步的这个情绪处理，安抚，深呼吸，感受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类厌恶型拖延，这个真的是我频繁中招的啊。小小的 tips 就是重新定义一下任务的意义。比如说我就要告诉自己，做完这件事情你会如何受益呢？那我就会知道啊，我可以不要遭受6000块的报销损失。想到之后，真正的去干预之后，当然这个也是我参加暂停实验室之后啊学到的方法，就是我要去干预，我要去给自己一个意义，我把这个情绪打破了，我找到了激发我自己的这个奖赏，然后我就会容易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新的公司，我现在真的是很乖，我真的是有好好的去把报销完成。当这里还有一些小小的 tips， 就是我设置一个启动奖励，比如说我开始贴发票15分钟，我就奖励自己喝奶茶，我就奖励自己吃大餐，也可以去缓解这种厌恶。
你刚才说到这个点，我为什么认为识别回路特别重要？当你意识到人们会对当下面对的困难有个放大，而对未来发生的可能的结果有个减小50%的时候，你就是会更加容易平等的去给他们赋权。你会知道你这件事情不做在未来产生的那个结果，它可能比你现在这一点点小小的不爽是更重要的，你就更有可能去终结这个拖延。
是的，所以一定要先识别到底是为什么再去处理。那后面还有两种拖延，我也在小小的给两个 tips。 第三个就是决策型拖延，因为决策不就是迷茫吗？害怕选不到好吃的，害怕吃了这个想吃那个，这个就是一个 tips， 设置决策的边界，就是告诉自己，我不要最优解，我不需要吃到最最最好吃的，我今天不吃明天也还可以吃，只要还不错的比较好的解 我要一个不错的而不是最优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设置一个决策时限，就是每当我发现我选吃的，我点外卖真的要半个小时啊，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还有别的，我就告诉自己这个已经极大的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要求自己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内必须决策。当我意识到这种拖延的时候，十分钟必须决策，那他就倒逼你直接去解决这个问题，再叠加前面那个我要很好的解，我不需要最优解，就可以把那种 FOMO 错失恐惧，把这种后悔的情绪直接就排解掉，那以后这个问题其实就可以得到缓解和解决。那还有最后一种完美型拖延，这个的处理方法就是也是两个小 tips。 第一个是要打破这种完美和羞耻的循环，因为完美型拖延背后的逻辑就是我害怕我做的不好，我害怕我的这个交付别人会批评我，我害怕我做的不够好，我会很羞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就要打破这种循环，我们要先去设一个60分的及格线，我去定义一下什么是及格，什么是完美，我们要先要求自己及格，先完成60分再去完美，这样直接就把那个循环打破了。当然同时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个启动规则，就是我设置15分钟或者30分钟的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我不准修改，不准删除，我只能往前做。这个我觉得会非常管用，直接会治愈你在打开论文的 introduction， 打开 PP 的第一页一直没有办法进行的魔咒。
所以这个处理的情绪就是要打破你的那种完美和对于不完美的羞耻感。我们要知道在完美之前我们得先让自己及格，如果连及格都没有做到的话，就羞于再谈完美了。确实这些都很管用啊，我们也去聊了很多识别自己情绪的这样的一些方法。但是啊，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大一类的情况是，很多朋友会说，我一开始没有刚才你们两个说的那么多强烈的负面情绪，我就是总忘事儿，或者说是我情绪挺好的，我总是很乐观的估计时间。我身边有很多一类朋友是这样的，他就是做事情相对而言有一点点虎头蛇尾，可能就是靠强烈的兴趣驱动，但是没有办法完全按照计划去执行，或者是他没有受到什么恐惧啊、焦虑啊，或者说是厌恶，但是他也不做，就执行的时候完全乱套。然后这些伙伴可能就是那种永远只能拖到 deadline 之前赶通宵的人，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暂停僵住了，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办法按照计划做，或者说是不能有条理的做。所以我们刚才上一部分聊的是情绪脑太强劫持了执行脑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情绪脑说我不背这个锅，你的执行力本身就弱，这个其实也还蛮典型的，对吧？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就是我们还要聊的情况，叫执行力型拖延。因为我们刚聊到前额叶嘛，我们的执行力拖延本身，执行脑在大脑里本来就负责几个方向，这个几个方向呢，就是让我们更好的去完成一件事情的要素。第一个就是计划能力，就是我把一个大的目标拆成一个可操作的小步骤，我要先规划好，这是我们的执行脑 CEO 先干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是优先级的排序，就是我要去决定先做哪个后做哪个，就大拆小然后决定顺序。然后第三个是我要启动，我需要有一个启动能力，就是我想做它立刻马上我就去做。还有的点就是当我真正启动之后，我要保持我的持续性的注意力，就是我做着 A 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不能被 BCD 带走。我想做 A 的时候，我不能刷小红书又刷抖音然后又刷剧，然后就是不去做这个我该做的这个 A 这个事情。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一个整个认知的大脑的一个灵活性了，就是我做到一半我发现不对，或者说这个论文我发现我的这个布局不太合适，我能够再去迭代和调整。这个就是我们的执行力的大脑，这个大脑本身应该具有的能力。但是呢，其实我们有很多伙伴他天然就不太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就是他是天生的。我原来一直以为每个人的执行大脑，就我们每个人的大脑是一样的，就是天然的，我们就应该受到一些训练，我就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去做很多很多的计划。但是其实从科学上讲，真的是有先天差异的。比如说有人就是生下来就是个 P 人，有人就是 J 人，但不代表 P 人就是不行哈，他只是一种特质，就是他就是没有那么能够去计划、去排序、去启动、去注意，但是他可能更发散，他可能更会创作，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不一样，而且30%-60%其实可能是归因于遗传的，就是可能我永远也成不了屁人，或者永远没有办法去那么好的创作，但是有一些人他天然他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执行力那么强的人，所以这样也会带来一些不同类别的执行力的拖延。我也稍微举一些例子，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计划崩坏型拖延，这个完美对应到我们的这个执行脑力的计划能力啊，排序能力，就是我想做很多事儿，我大概也知道要做什么，但我就是估不准，我也排不出顺序，所以会出现我今天安排两件事儿，然后结果呢，第一件事儿就干到了第二天，结果到后面第四件、第五件完全没有排上，全部都乱掉了。这个其实就是任务分解的这个能力比较差，以及时间预估会有一些偏差。那这个我觉得在工作中啊，在写这些大论文的时候经常容易碰到，或者是多学科我都要去考试的时候，就是我复习了 A 复习 B 复习 B 复习 C， 但是我安排不好导致我复习了 ABC， 然后后面的几科我全都没有复习，就是这样的一类情况。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持续跳转型拖延，这个就有点对应到我们这个执行脑的注意力的部分，就是我同时开了一些任务，我想要去认真的做，但是我每一个就是做了一点儿，就我写代码的时候想起来我要去报销了，因为报销就是在提醒我，然后我报销的时候我又想着，诶，我那个有一个新的这个 idea， 我要写一个 PPT， 然后我写 PPT 的时候想的是，诶，那我今天早上不是说我要写代码吗，就是这样来回串，然后一上午就荒废了。这个也是很多我观察到的一些小同事经常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我的自我控制力、自我注意力比较弱，难以集中，导致我跳来跳去，总是没有办法安心的、专注的去面对一个任务。那当然还有第三种叫做外挂依赖型拖延，这个也真的很典型，就是我需要靠外部的结构才能驱动我去专注。比如说我高中是集体环境，有日程的规范，有老师的监督，那一到大学或者是我一离职变成一个自由职业者，我本来有一个环境，我在那个环境里我天然就变成一个 J 人，我可以做我可以干，因为有一些规律的时钟和要求，但是一旦脱离那个环境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就是我自己没有这个自己完全去规定自己的执行功能，我非常需要一个外挂，就是他在那里有个任务，有个集体在那里我才能干。为什么大学生95%甚至99%的大学生他真的都容易拖延，就是因为那你想在大学之前咱们是什么环境，是老师天天盯着你，各种排得很满，然后一到大学老师不是高中都告诉你一到大学你就可以放松了吗，这个一放松一松懈，你就发现你的这个执行能力非常差，你甚至没有办法去让自己有一个规律的执行力和专注力。所以形成这个类型的拖延原因非常多，除了刚刚我说的天生的咱们有P人和J人的差异，还有一个原因是有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真的没有受到系统型的训练，比如说过度保护是父母都给你控制了，或者是过度放任学校和父母都不管，也有可能是从小你的执行力的成功经验就缺失，就导致一直放到一个环境里我就是不会专注，不会安排任务，也不会做。以及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数字时代的额外挑战，就是及时反馈太爆炸了，因为执行力是一个需要你忍受努力很久之后才有结果的延迟满足，但是我们现在的注意力不断的被碎片化，所以关于执行力的这一部分我们也一定要去干预，好好的去训练我们的大脑，像我们之前无数次播客说的，任何能力、任何执行力、任何专注力都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一姐刚才其实还是从一个第一性的维度吧，给我们拆了一下执行力拖延的底层机制。我发现我肯定更多的是属于情绪性的拖延，一会儿我也要来说一说我是怎么一点点治愈或者攻克我情绪性拖延的。但是我听下来执行力拖延的底层机制之后，我反而对我身边的一些屁人朋友或者是我对象都更宽容了。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J 人，他是一个很典型的 P 人，就是我有的时候经常会责怪他或者责备他的一点就是，你连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只是让你给你安排了，比如说我每天做 ABCD 的事情，我只是让你做一个 F 式，然后我早晨出门了， 我可能工作了一天回来，晚上问他你那个 F 做了没有，比如说就是简单的给我们家狗，比如说买新的换狗盆，或者说带狗狗去洗澡，他说哦还没有，就非常轻描淡写，我的那个火就会一下子上来。但是他可能就像刚才一姐说的，每个人的大脑他天生就决定了他这一部分是发散力更强，创造力更强，还是我就是一个更加偏具体聚焦偏执行的。那刚才说了，如果我们想要提升自己的执行力，或者说是解决执行拖延的话，你要去看一下你的计划能力，你的优先级排序的能力，包括你启动的能力，还有你持续注意力，除了上天能够给我们的，我们也确实能够通过后天的练习来提升我们的执行力，来解决执行力的拖延。那说到执行力的部分呢，我也想给我们的听友推荐三个非常有用的，也是我参加了暂停实验室给我们的技能卡牌，是有助于帮助执行力稍弱的朋友去规避掉或者改正执行型拖延非常有用的方法。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能够切实帮助到我们有执行力拖延的朋友啊。第一个就是及时启动，这个大家听了应该是觉得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你日常拖延和启动困难的时候，你需要构思一个启动的目标，然后启动一项最小的身体行为，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它甚至都不要求你完成和持续的进行。大家来听一下，比如你今天的目标就是把家里洗碗池的碗刷掉，或者你就是要做家务，当你发现你陷入拖延的时候，你只需要让自己站起来就可以了。或者说是你的目标要回所有的这些工作呀，领导的邮件，你觉得很烦，你身体的行为先不要想那么多，你打开对话框打收到。如果你的目标是在家跟一组沙漏腰，跟一组马甲线的训练，你的身体行为就是铺开瑜伽垫。这个其实我自己做的还蛮好的，就是比如说我早晨的时候要去跑步，我只会告诉自己先穿跑鞋，先系鞋带，然后身体会骗过大脑，它会帮你绕过大脑的那些什么情绪，各种恐惧紧张焦虑的回路，就自然而然开始执行了。但是我在参加了暂停实验室的拖延应对训练营，我还发现了一个更简单更加微小单元的及时启动法，就是如果你连目标都懒得想，有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办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就是站起来，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大脑很讨厌决策，但是你只要把及时启动和站起来关联上，这个行为就能直接骗过大脑。真的，一姐，我试了站起来这个方法，对于我而言很有效。我可能不会拖延那种可能很复杂的事情，或者有一项艰难的任务，但是我就是会拖着不去刷牙，我就会一直吃。我会拖着不去睡觉，但是如果你让我想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让自己今天好好的睡觉，或者我要赶紧起来，然后这样我不耽误明天的工作，对我而言都不管用。我甚至想到我一会儿要刷牙、挤牙膏、洗脸，我都没有这个能量。但是当我发现我用及时启动站起来一下，我只要站起来了，我自然而然好像就走到了，
这个惯性就把你带过去了。
对，就走到了洗手间，我自然而然就打开水龙头，自然而然就洗漱，我后面的睡觉都变成很顺理成章。所以及时启动是一个真的很微小，但是能帮我们解决很多生活中的执行性拖延。那后面的两个工具也非常好用，而且我觉得这两个工具一起用搭配起来，它的效果是王炸，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应该很多的听友们都知道番茄时钟，就是所谓的番茄工作法，但可能传统的那种番茄时钟它只是一个计时器。说白了，如果你真的有意志力一直在那个计时器里面倒计时一直坚持的话，我感觉你也不太需要，
对，不需要用番茄。
对，所以暂停实验室的它的番茄时钟我真的认为是更加科学的，更加能够帮我去终结执行力拖延的。因为真正的番茄，我们不仅仅是这25分钟只做工作，你要给自己设置不同的番茄，比如说你工作的番茄，对吧，喝水的番茄，亲密时间，比如说陪伴家人的番茄，你做家务的番茄，他们其实都是构筑我这个高质量生活非常重要的时间模块。而在我们暂停实验室里面，它的番茄工作法真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25+5，你甚至可以去设置不同的番茄。
对，这个我也挺有感触的，因为我们原来接触到的番茄或者说是 forest 其实就是放在那里， 不要打扰，它只是一个 OK 你要专注的这样一个小小的仪式，但它并没有上升到我们刚刚说的执行脑的你要规划，你要启动，你要去专注，你还要灵活的调整。暂停的那个番茄我体验下来，我觉得非常的成体系的点是在于，第一，它先教你用番茄，比如说你要解决你的注意力的执行力的问题，他先让你用上，告诉你番茄是个什么情况，然后他会叫你分类，你是工作的还是论文的还是琐事的。就是因为我们正常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如果是像对琐事还有一些 日常生活容易拖延的，你可能会混在一起。如果你只对工作用番茄，那别的时间不是也被浪费掉吗？像我和红红，咱俩就是属于不需要为工作特别设番茄，因为我们的心流可能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但是我们别的事情可能需要番茄，因为我们对别的事情没有那么的有控制，所以它是有个大的体系吧，不同类别的都给它设一个番茄，这样我们就会对每天的时间模块有非常强的认知。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高质量的番茄和累计番茄的这样一些统计，它会让你知道 OK 你在做的时候如果你走神了没关系，你只要把注意力拉回来，然后标记一下，写个撇就可以了。
对，
如果你又走神了，他也会告诉你没关系，你只要先记录下来再撇一下。然后你做着做着，你可能真的会发现你一开始有五个撇，后来你的这个番茄里就只有一个撇或者没有撇了。就是他会让你记录感受，然后感受到自己注意力的变化。当然最好玩的是那个累计番茄的行为，就是它会让你数你今天到底做了多少个番茄，它会告诉你啊，如果你今天做了三个或者五个或者八个就很棒。然后我说哎呀我今天做了20个，就是会让你很有成就感。
一姐你知道吗，你需要的不是一个专注执行力的那个番茄，你就给自己下次你设置一个贴发票番茄。
对，
在这个番茄
的
25分钟，对，你就全神贯注的贴发票。这个其实和我们上一期播客讲到的，我们想要让自己进步或者让自己更新重启，最重要的不是在那里重复很多次，而是要迭代。我真的认为，因为我也用过传统的番茄时钟，它给我的感觉就是重复，就是倒计时，就是上一个25分钟的闹钟然后结束了，可能我一直处于一个同样的一种压力模式下而不自知。但是暂停的这个正念番茄真的它不是那种有一点点压迫感的，就是我攒够了25分钟就休息，而是通过我从一开始的计划分类排序，我们先给自己的时间定一个模块，那在这个上好的25分钟的番茄的时间里面，我们是跟时间做一个约定，在这25分钟里面能不能只全神贯注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以是工作，可以是论文，也可以是喝水，可以是去看绿的植物，也可以是做家务陪伴小动物或者贴发票。我认为暂停的番茄工作法对于刚才一姐分析到的那种执行力稍弱的朋友们是一个很强的支持和注意力的保护系统。因为它首先解决了我们一个节奏的问题，让你在倒计时番茄之前先做计划。一会儿我就要用到我们的第三个工具了。因为很多执行脑稍弱的朋友们，他可能就会陷入到一种你在 deadline 之前极限猛冲，冲完很累，重启就很困难，而且身体是很不舒服的，也会对自己有一些厌恶。那这套的25+5的这个番茄的体系就能够让我们先排序再分类，既能在这个时间里面专注行动，也能把我这一天其他的一些行为安排好，好好的照顾自己。而且你在这5分钟里面可以去休息，休息回来之后你随时可以来续航，让你能够有更多可持续的行动。而且对于执行力稍弱的朋友，可能啊，因为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去聊，他对于时间的感知也是比较弱的。真的，我发现我身边一些同事或者我的朋友，他对于做一件事情需要花多少时间是没有太多概念的。但是这个方法特别好的就是能把我们先天稍弱的那一部分对于时间的感知，对于积累自己一件事情要做多久，我每天可以专注多久的这个基础数值，让你有个感知。就像一姐说的，我今天可能有3个高质量的番茄，你就知道你这个行动力的值可能一开始有个初始值，但是你练习了1周2周1个月之后，我今天有了5个高质量的番茄的数值，久而久之让我们对自己的精力和行动力就有一个迭代和认知向上的过程。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执行力相对弱一些的，就是对自己注意力被带走不自知，或者对于时间概念没有那么清楚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而且我认为啊，就是番茄，不要一听到番茄就是感觉很卷，它也能够帮我解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经常脑子里面有的时候就是我休息也没有好好的休息，玩也没有好好的玩，就是我写论文的时候可能又想扒拉两下短视频，或者我在做一个很艰难工作的时候我又想去玩游戏。但是如果你能够主动给他们安排进不同的番茄，就是我约定自己，我这个专注的时间我只干好这一件事情，那在论文番茄里面我就好好写论文，在游戏番茄，我在这个番茄我真的专注力比我做具体的事儿还要重要，我能不能叫自己安安心心全神贯注的把游戏打好，把我的这个视频看好，也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让自己休息的时光。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稳定的框架，因为你休息也可以设番茄，这样设番茄本身就不是一种压力了，而是你真正规划并且去执行劳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它其实是给了我们一种仪式感吧，这种仪式感会让我们自己感觉到你没有在浑浑噩噩的凑时间，而是在和自己认真的去履行一个承诺。所以如果当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开始处理自己的一天，开始分区自己的工作，或者把自己不同今天的工作任务安排进去这个模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于自己的满意程度或者你的执行率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那我还想再紧接着介绍一下能够帮我们很有效的终结执行性拖延的一个第三个工具，就是重要紧急的四象限。我觉得它和我们的番茄工作法结合起来用是王炸。其实大家应该也听过，就是我们要对自己一天的事情要分成四个象限，第一个象限横轴就是重要嘛，纵轴就是紧急，所以你这一天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分成重要和紧急性的这个四的象限，
二乘二的一个象限对吗？
对，一个矩阵，第一象限可能就是又重要又紧急，第二象限是重要不紧急，第三象限是紧急不重要，第四象限是不重要也不紧急。那你再给自己列了这个事情，比如说重要紧急的工作，比如今天必须交的方案，马上到期的 deadline， 这些事情就像警报器一样，它可能让你焦虑，你把它设到你今天必须要做的那个番茄上。但是啊，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包括身边大部分朋友忽略的是那个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比如说之前前几期播客一姐聊到过的学习，它可能是学英语，或者我们很多朋友学习新的技能，或者是它没有那么紧急，就是你今天不做它你不会死，但是长期对于我们的工作发展，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比如说锻炼身体，比如说进行高质量的职业规划的一对一的或者去找他们去聊天，这类事情是最容易拖延的。而因为它没有截止日期，但是恰恰是这类事情决定了你未来的高度。我真的也学会把我每天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把它也安一个番茄钟，其实就能够让我更加的有条不紊的去做。那剩下的那些紧急不重要的，比如说上厕所对吧或者说是有人让你填个表，包括一姐你自己的那个贴发票，我觉得如果你的那个发票都快到 deadline 了，它可能就是有点紧急但没有那么重要。
是的，
或者是紧急又重要， anyways 你也把它
直接给它一个番茄叫做杂事儿番茄。
对，那第四项现在不重要不紧急的无目的的刷手机不是不能做，你也可以把它有意识的安排进你这一天的番茄模块里面，你就是想用这25分钟时间做一些不重要不紧急，比如说我现在经常会在看一些综艺，或者就是看我喜欢的剧，你就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模块里面，把一天我真的觉得你能有5到6个高质量的番茄，就是25分钟已经非常好了，就是王炸组合，能够很有效的帮我们改善执行力拖延的问题。
是的，我们刚刚回溯一下，真的执行了的部分负责的就是我要先计划再优先级排序，然后要启动，然后要持续的去加强我的注意力，然后要根据我的认知灵活的去调整。刚刚提到的这三张卡牌，及时启动、番茄工作和重要紧急四象限，其实就是这种执行力拖延的一个外部手脚架。然后但这里呢，大家其实也可能会问红红，我觉得我们俩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我也知道我要去设一个番茄，但是如果有时候你就是还是用不了呢，还是坚持不了呢，还是不想启动呢，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拖延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你可能是混合型的，因为我们刚一直在拆 我们是情绪型的还是执行力型的。因为情绪型就是我被情绪主导，我干不了了，执行型就是我没有情绪我也干不了，因为我没有技能，我的执行力大脑没有得到训练。但是在现实生活里，绝大部分相对更严重的拖延或者是有拖延习惯的人，他并不是纯的被情绪裹挟，或者也不是纯的不会执行，而是混合性，就是它两个功能都卡住了。因为你两个功能都卡住的时候，就是你又有情绪又动不了，你又想做你又不会做，这时候你列表你种树你种番茄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单纯的调节也解决不了你执行的缺口，那单纯的这种工具也解决不了你内心的焦虑。因为我们说了情绪的问题那么多种，你要单独解决，执行的问题你要用一些工具来辅助解决，那两个缠在一起就需要一个既处理情绪的空间，又需要一个搭建执行框架的一个方法。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靠自己独立的去干预，可能真的很难解决，因为它太混合了。所以在真正的知道这些类型这些方法和真正的形成习惯之间，你缺一个有反馈的有陪伴的有科学结构的练习场域。因为我们都说21天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但如果我们先天的呢，从小到大的，或者我拖延的习惯很久了，我丧失了这些执行力，我丧失了这些及时启动的习惯，我丧失了安抚情绪的这些能力，那我们就需要一个锚点来重新培养对抗拖延的习惯，来解决这种长期的苦恼。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和一姐这次专门去体验了暂停实验室的拖延应对的训练营。说实话啊，作为一个大 J 人，又是一个艺人公司的从业者，刚才跟听友们分享的像番茄工作法和四象限这些工具，我基本啊，咱大言不惭的说，已经能够非常内化的使用了。
嗯，
但是在训练营体验之后，我才发现很多时候我的一些拖延的问题，包括比较严重的情绪性拖延的问题，是因为我丧失了一部分感知，我把自己的行动和情绪和我自己的身体给分开割裂了。所以在这里也想再分享几个我自己在练习中特别有感受和有收获的体验，真的是纯纯的体验分享，应该也能够帮助或者给我们有同样情绪性拖延的朋友一些信心啊，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第一个，及时启动，刚才其实已经分享了，就是你用一个小的动作直接开始行动，骗过我们的大脑。但是有些时候我可能已经严重躯体化到我真的站不起来，我连站起来的那一点小小的能量都没有了。那在这个时候及时启动，还有一个最小单位的及时启动，可以试试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感受上。那这个小小的感受就是呼吸，你甚至可以一边做一边观察自己身体的感受。因为我在过去的一周中吧，确实经历了特别特别伤心的事情，情绪上面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会发现我的情绪和我的身体完全脱节了，我找不到自己一个合适的身体的连接点。那这个时候呼吸真的是对我非常有用的一个帮助，它可以让我通过呼吸来找到自己身体的连接点。虽然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但是如果你带着正念的呼吸，你能够感受到你整个身体的变化，它都能够帮我很好的重启自己情绪和身体的这个感知，就是去打开它的冥想的工具。因为我特别喜欢暂停工具箱里面它的一个小工具啊，叫做情绪降温，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就是类似于正念和冥想，它会跟着你去做一个冥想的呼吸的放松。那这个练习呢，你可以通过很安静的声音的引导，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体上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把注意力从我的情绪风暴中，从我想象的那种很可怕很恐怖的事情中转移回我的四肢我的身体，或者转移到我的胃部，就我真的在打开它的那个正念呼吸冥想的工具，跟着去做一个10分钟，它有非常多啊，比如说情绪降温、肌肉式放松，甚至只是让你好好的去感受喝一杯水的这个冥想的练习，我都可以在这样一个10分钟的冥想呼吸的练习中重建我大脑和身体的感知。当我呼吸完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胃部已经这么撑了，或者是原来我的身体已经这么的累了，我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可以 通过呼吸，呼吸完了之后，我的心率平静了，情绪平静了，我可以站起来了。那我基本上选择站起来走到洗手间打开水龙头，基本只要做到这一步，我后面其实就可以很丝滑的去入睡了。
我能感受到我做那个正念的时候也是，只要把注意力真正放到身体上去感受的时候，反而有时候的因为一些浅浅的焦虑造成的失眠问题立刻就得到了解决。
是因为通过这种感官的体验啊，冥想是很神奇的。包括像我们之前聊过无数次的纳瓦尔，他也在他的播客里面无数次的推荐过冥想这种练习的工具。它其实就是能让我们的注意力去离开那种强烈的情绪的漩涡，重新稳定在当下。所以这个暂停实验室里的包括情绪降温工具还有呼吸冥想的工具，很适用于那种情绪特别强烈，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中，那些无法让你抽离的时刻，每次爆发就是毁灭性的。但是当我陷入这样时刻的时候，这个方法对我真的很有帮助。
我有同样的感受，因为我们俩并不是带着一定要解决什么特别的拖延问题，因为我和红红肯定不是那种慢性拖延或者说是日常性都要拖延的这个人群，但是我参加下来的体会是和你很接近的，就是它给了我们一个很神奇的确定性的这个锚点，这个锚点你在那里是可以呼吸，可以休息，可以放松，可以有任何东西的。当你有这样的平静的心情的时候，反而你的这个拖延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为什么这个锚点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假设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一条船，我的工作其实都是要消耗我们的心力的。我们那么多种类的拖延，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情绪风浪，或者说是执行力，我的方向不稳。所以我们这个船，我这条船就到处在飘。然后大脑本身的思维惯性就是发散的，如果我们纯要靠自律，靠意志力去稳住，让我不拖延，我去有很强的执行力，但是浪太大了，光靠自己是真的抵御不了。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就是你需要一个锚，一个稳定的，你不用思考，一个有重量的，只要放下去就能抓住的东西。因为你一个人不可能全年365天十年如一日的全部都是最好的状态。那我做暂停实验室训练的那一段时间，恰好我就是一个压力和情绪状态导致我的工作状态自己不是全身的一段时间，连玩游戏都无法让我放松了，因为我那段时间真的状态不太好。他就允许我在那个不怎么好的状态里就只做一点点，比如说我第一天的练习就是识别拖延的回路，而不是直接就去番茄工作。那我当天只需要识别一下今天有什么原因让自己拖延了，情绪上有什么反馈，我那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原来我的那些情绪，我的那些焦虑已经给我造成了一些拖延的行为，但如果我不去参加我是意识不到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即使是我发现了我开始自我攻击了，因为我真的会因为这个自我攻击，我在训练营里他也不会要求我做的更多，他也不会要求我说你以前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在逐渐参加的过程中，他其实也帮我打破了我自己的那种自我攻击的循环，他会不断的去提醒你，不是你的错，你的情绪有问题没有关系，你有一些压力和焦虑有拖延也没有关系，是你自己的这个系统需要重启，而且这个系统重启呢也不需要你用力，不需要你思考，你只需要每天跟着它走一小步就行了。
完全就是这样的。我最近还在做一个小红书的视频，里面在研究一个话题啊，就是恐怖执行力的真相。其实我到最后拆来拆去会发现，所有练就恐怖执行力的真相，你拆到最后就两件事儿，一个就是设置一个最小任务单元，就是一姐你说的设置一个你自己根本都不可能失败的单元，你可能就是贴一张发票，或者你就是站起来去喝口水，这个就是帮你拆解任务。而且你还需要什么呢？你还需要决策外包。因为我们现代工作已经很累了，你有工作，你有学习，你可能有各种各样人事的东西要处理，那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拆成那个最小的任务单元也很累。所以我是真的感觉暂停实验室它就像我把我的所有需要解决拖延的这个问题，我不用去想了，我也不用去想我怎么治了。今天跟一姐我们聊了很多，比如说情绪性拖延、执行性拖延，我也不用去细分自己到底是哪一类还是混合类了，直接把自己的拖延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有相关的问题，你就把它决策外包，外包给 暂停实验室的拖延应对营。因为如果我们人在状态好的时候，刚才一姐说她在巅峰时期的时候，她可能一个工具都不需要。但是万一你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呢？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你想重回巅峰，他可能就给了你一个不用过多思考，不用评判，只要跟着走就能够稳住的最小启动单元。那在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让自己的行为逐渐的启动、修复、恢复到你自己更加理想的那个状态。所以呢，这期播客到这里，我可能会建议我们在群里面讨论的那些被拖延问题困扰的毕业生可以考虑试一下这个训练营。我自己亲身的感受就是，当你被拖延困住的时候，它真的是一个很高频而且具有高度杀伤力的东西，会实质性的影响到我们这个时期的心情、工作和状态。或者是你在某个特别重要的周期，你需要特别专注，你有非常重要的大型学习任务，比如写论文、考研、考会计师、考司法考试，你更需要建立一个系统性的拖延的应对机制。而且在实验室的训练营里面，他们也有专门的微信群，里面呢，你也会看到很多受到拖延问题的同行者。里面的老师，我有印象，他就是从早晨到晚上8点左右，都会随时随地的贴身指导你的任何困惑，甚至是你不知道怎么用训练营里面的工具，他也会耐心的给你去解答。像我就问了他好几次那个番茄钟怎么去设定。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你的情绪都是能被完全接住的，相当于就是给自己外部构架了一个外包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比较丝滑的进入更加好的状态。
而且关于拖延呢，我其实还有一点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在播客的一开始就聊了，我们希望用一种不强行自律的、温柔的、非暴力的方式去对待自己。因为关于拖延，我们总是提到这个话题，我们就会想，我应该不要拖延，我应该要解决我这样的一些问题。但其实这个就是拖延的开始，因为最拖延的就是你需要去解决拖延这个问题。所以面对拖延，我们首先要需要做一个心态上的核心的翻转，就是把这个我应该换成我选择，我选择去解决拖延，不是我被迫，不是我应该现在去结束拖延的状态，而是我选择系统的去看看自己拖延的问题，去看看自己是不是有情绪，去看看自己的执行力是不是不够强，去看看我自己的工作质量、生活质量、执行力能不能去提高。当我们切换了这样的心情之后，我们才会发现拖延这个问题能够更好的去解决。
就像刚才一姐说的，我甚至认为啊，至少对于这个阶段的我来说，这期播客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转念。我不是要去坚持，我要把所有的我应该都去改成我选择，就不是我应该现在就要努力工作，而是我选择了努力工作，我为了去见到更大的世界，我为了去探索更加复杂的人生，我想去看更加好的风景。也不是说我现在应该去结束拖延，而是我选择了系统性的看看自己拖延的问题。我想让自己的工作、身体、情绪、生活的质量提高，我想让自己有一个更加平和 peace 的生活的环境。所以当我在面临那些令人烦躁的拖延的时候，说我应该的时候，我只会更加的烦躁，但是好像说我选择的时候，就一种神秘的peace 的力量就充盈在我的身体里了，我真的会觉得更有力量。
是的，拖延我们都会给它加一个症，就是拖延症。我们总以为它是个问题，它是一个 boss， 它是一个陷阱，打败它、通关它我们就赢了。但是其实在播客的前面我们已经说了 95% 加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它其实可能是个影子，不是一个能通关的、能打败的东西，走到哪里它就会跟到哪里。但它也不是我们身上的 bug， 它可能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默认的一个设置。所以面对拖延呢，我们的情绪上我觉得可能就不是说我一定要解决它，我一定要去通关，而是我要去共处，我要学会在拖延来临的时候，我去温柔的识别它、照顾它、允许它、安抚一下它，然后我再继续去往前走、去执行。
是的，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个拖延营告诉我自己很有帮助的一点就是，哪怕不完美也没有关系，就是我可以先启动，启动失败也没关系，我可以再回去，一定要先学会优先照顾自己的身心，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好，整个人的行动节奏才会变得既有序又从容。所以啊，它没有一下子让我变成一个行动力满分的人，或者我的行动力已经 很高了。但是参加这个营，它更加让我学会了去接纳自己，善待自己。它告诉我，哪怕完不成也不要自我攻击，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之前自己那些拖着不睡觉啊，不吃饭啊，那种行为是切断了自己情绪和身体感知之间的信号的。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是一切的前提。那我也不会再因为拖延而自我否定了，我们就用很微小的行动去打破困境，用更加平和的我选择的心态，在自己的领地，是自己更加有主体性的在做决定，去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真的能感受到一种平衡、疗愈和从容吧。
是的，如果你也是状态不好，或者是有些很关键的需要极其提高专注力、执行力的情况，然后又觉得光靠自己像是在海上飘着，靠不了那个岸，靠不了终点，不妨我们就建议真的去看看暂停实验室的这个锚点。这个暂停实验室的训练营呢，每个月只开一期，那最新的这一期报名这几天会截止。通过微信搜索暂停实验室的公众号或者服务号，在后台回复毕业生，也可以获得新人报名立减100元的优惠券。那如果是我们这一期提到的拖延高发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在校生，或者是毕业一年内的朋友，还有这个学生优惠再减90元，加起来一共减190元。在这个训练营里呢，其实买到的不是一次性的这个28天的陪伴，它也包含了无限次复训的权益。当我们整个练完这一期之后呢，就会收到100元的奖学金。那这100块钱可以直接用来抵扣下一次复训的报名费，如果继续完成了，还可以再继续获得奖学金，相当于是无限的陪伴你免费续杯，一直到你的这个应对拖延的能力真的长出来，给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一个稳定的保障。
所以也希望大家听完这一期呢，我们不用着急去战胜什么，就是给自己一个暂停的机会。那这一期关于拖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每一个被卡住的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
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